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从上礼拜到现在盼望听众朋友或者我们自己能够把一件事情弄清楚了。
什么事情？
就是我这么愿意服侍主，我这么乖的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主耶稣老是不派我呢？对不对？我愿意回中国传道，可是我一直没有听见主这样差派我啊！我甚至愿意去非洲为主舍命啊，但是主一直没有这样呼召我，怎么回事？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你在神面前还没有显为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因为确实有基督徒的弟兄他见证说他的主在呼召他，或者主没有呼召他，这种感受到底从哪里来的？
这种感受基本上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假设，就是主肯定是已经呼召了，我没听见，或者我没动作啊，主实在是等不及了，又找不到别人，他只好再给我一个比较清楚的啊，当头棒喝啊。
这实际上这个事情我们不要找谁，像蒙哥这样是最明显的，就在眼前，对不对？
就在眼前。
你当时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你是灵激动啊，或者觉得这样子非出来不可啊，或者是
这个蒙哥这个
说你某年某月某日你得出来一下。
蒙哥这事情全亏他有个好太太。其他没什么好讲的，我们当初就是被主耶稣这个歪打正着跑到一个名叫加尔维斯顿的海岛上，也没有别的教会，也没有别人在那边传道，那来了这么多国内来的同胞，那怎么办呢？那只好硬着头皮给他们传了。后来呢，他们信主了，他们要成立自己的教会，那我只好硬着头皮再陪他们啦。那我本来的工作都是周末的啊，那聚会也是周末，所以就硬着头皮呢就丢下一个，那我太太说那当然丢那一个，你就出来吧，我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
所以啊，这后面还是一个好太太嘛，是
那当然是，所以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怪到你太太头上就对了。照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话是说，你如果显为忠心有见识，你又是一个仆人的话啊，或者我们上次已经把它反过来，你是一个仆人，在仆人的岗位上显为忠心有见识，主一定派你的，人这么多的需要，他怎么会不派你呢？他没派你，那肯定第一，你根本没把自己奉献给主啊，你还在等主呼召你。第二，你就算奉献给主呢，可能既不忠心也没见识，所以他没派啊。这基本上我们读圣经应该读到这个点上就比较准确了。
蒙哥把话题拉走了，我现在就要跟你讨论太太的问题，对不对？
讨论太太的问题。
像我太太老早说过，传道人本身当然值得尊敬，但也就那样，更值得尊敬是传道人背后的太太。
所以你说这句话实际上是说，谁有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太太？
那当然，这是特别重要的。当然，我们能说没有出来做全职侍奉的，后面没有好太太，没这个意思，是吧？
我听你就这意思。
但是这个前面那句话是肯定是正确的。
嗯，
你如果要出来全职侍奉，或者说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话，后面一定有一个好太太。
这个你太太好不好啊？其实呢，我跟你讲。很多太太都是好太太，先生要真打定主意，太太都会顺服的。因为太太往往比你更爱主，只是先生有点像扶不起来的阿斗。那再两个诸葛亮太太又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所以这问题啊，还是回到圣经这个比较准啊，请你好好考虑。做仆人，因为时候不多了，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你在这个时代主不知不觉他就来了，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到，你甚至无从警醒，无从预备。那怎么警醒，怎么预备，乃是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啊。做仆人并不等于是念神学院，也不见得是叫你做牧师啊。总之你先要把自己献给主做仆人，在主的面前显为忠心有见识，那他进一步会派你。往往一个弟兄我们所说的蒙召啊，或者他有一个清楚的经历，常常也是在这一部分上，当主派他的时候他相当相当的清楚。
对啊，这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我们教会有几位把自己奉献作为所谓的我们一个新名词公然家庭的，对不对？
嗯，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也是把自己献给主，但并不等于说一定要做牧师。
或者说还没有，这是主人派你的时候你才会比较清楚。大家不要光在等主人来派你，你除非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个主人哪里会这么糊涂派你去办根本就办不来的事呢？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主人所派又是怎么一回事？主在这里所讲的东西其实是很安慰人的，他不是说为主人所派到地级去传道，他不是这样讲。为主人所派是管理家里的人，这里面有一个字啊有点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
管理还有个家里，
一个是管理，一个是家里。这个家里先讲一讲，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的时候主对你的要求真的不高，他没有叫你去殉道，他还没叫你为他舍命，甚至没有叫你啊漂洋过海到蛮荒地区去传道，他派你居然就是在家里服侍，这不错啊。
你这个话就听起来比较顺耳，是不是？
终于听到一句顺耳。
就是、对呀、啊，这忠心有见识仆人根本没有说要一定要你什么殉道啊，一定要你那样。
对了，
无非就是实际上就是管理家里的人。
这个家是指的什么家而言呢？
家里我们现在讲的最多当然指教会了。
白就
我们。这教会是我们的家，这是话我们经常讲的嘛，对不对？
教会是神的家，在神的家，神的全家诚然尽忠，这是摩西为仆人为我们做的榜样。
那我这指的我们，当然就是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了。所以
没错。但这里还有一个
相毛病，我觉得这个话谈不上错。我们经常我们也这样说，我们的家当然没错，我觉得。
嗯，当然是神的家，
当然是最上面
是
神在做主人了，
我们的家，
对不对？
好，那咱们这个家这个字儿呢就不用解释，但是这另外一个词很重要，管理家里的人。前面主不是才说吗？这世上啊有君王大臣管辖他们，在我们中间却不是这样。他怎么又派你来管理家里的人呢？
嗯，这个管理我想
是什么？是商业管理？
肯定不是商业管理，也不是所谓行政管理。
现在我们很喜欢讲教会治理哦。
应当实际上还要等着蒙哥来讲。按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好多提到长老啊、执事啊、这些职分，包括传道人啊，我想觉得我的理解应当都是属于管理。原文它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中文翻译上的有一定的问题？
有可能，但是这个管理呢并不是一个啊好像真的就是君王大臣这样治理他们，真的不是这样的。你讲得很不错，在所谓人若是不能
总算蒙哥表扬两句
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管理神的教会呢？这个管理或者我们可以翻成照管啊，照顾，照顾家里的人。你先别看了这个管理就高兴说，哦，原来信主也可以做官啊。不是，因为他底下直接把这个管理的内容讲出来，就是按时分粮给他们。
按这个市面上理解，这管理家里人就像我们自己家里一样，自己的儿子啊什么，可能这个你又像刚才说照管，可能正准确的多。
对
自己儿子，你不可能用那种行政啊或者商业那种方式去管理。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教会治理确实是有那种企业家的手法，有温州派的，是不是？有上海帮的，
说明他们与时俱进了。
这个咱们就不说，但是他这个管理有一个很重要，或者说在这里讲很主要，就是按时分粮给他们。这个是主人派你做的事情。
听起来蛮简单的。
是蛮简单的。
儿女饿了你给他们吃就是。渴了给他们喝，是不是就这样理解？
你来我家就知道了。我们家是好像他爸爸虐待他一样，我女儿见了我就是 daddy。我饿了，对吧？那他饿的时候，我就需要赶快 找点东西给他吃。他妈咪，我饿了，他妈就赶快给他做东西。
我知道，像你这么大的女儿说啊，如果不饿不渴的话，不会来找你的。现在
一点都不错。
像我们那小的 baby， 他理不了。
嗯，按时分粮给他们吃。像你的小 baby， 就是爸妈知道说他什么时候该给他吃了。对不对？孩子长大不见得，他不按三餐好好的吃饭，这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尤其是他这个作息时间表啊，嗨，简直就没个准。他的胃跟他这个人醒的时候也不一样。那这个按时分粮给他们吃，到底是按什么时呢？
按时，我想这个时应当是按需要也不对啊。
就是吧，是按你的时候，是按他们饿的时候，像我照顾女儿一样的。
这个按时啊，我觉得是应该按神的时候。
按着神的时候，那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神的时候不知道啊，他什么时候来呢？
哦，这就对啦。因为我一般讲，我们按时就是每个礼拜天讲到，每个礼拜五查经，是不是？所谓按时，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他就来了。你先要按这个时候分粮给他。
哎，那就回到就这个时候，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要惊醒，所以要、
对，
蒙着绕过来，就想绕到那边去嘛。
中心有见识啊，你要继续中心有见识才行啊。今天有很多中心有见识的仆人，主人一派或者不知道主人有没有派，他都不在家里面服侍，他跑到福音机构里面去服侍。是，对不对？或者他觉得我传福音就好了，我不用建立教会啊。他
就是
教会啊，就是不喜欢去碰。
所以在这很重要，就是说要在家里。
哎，服侍的仆人，所谓仆人、奴仆，一定是家仆，是神的家仆。你不能没有教会的观念，你不能碰到教会的事情，你逃像逃瘟疫一样，对吧？在外面搞搞这种什么布道啊，拍电影啊，弄机构啊，办活动，你倒是挺起劲儿。但是没有律法禁止你说不能这样做，可是这样做工真的是没有圣经上的例子。你最好是先从家里边做，因为主也说了，他是先派你在家里边做。
对啊，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做世外桃源是不是不务正业呢？
那当然了，我们100%是不务正业。所以我们才不断的在这个世外桃源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教会，讲到家，在家里边的服侍，对吧？现在算也是沾点边儿。不过凭良心讲呢，其实我们这个教会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件事情大过这件事啊。传福音是为了建教会，造就门徒必须在教会里面，没有教会没有所谓的造就。但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呢，一定要讲究你的职分是谁。这我们讲了好多好多好多。
对啊，我们一开始讲，我们就整个新约实际上是就一个指向教会。
对啊，因为耶稣不单爱我为我舍己，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不只是要得到一个成圣的白剑，他更重要是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自己，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的。这是他整个要做的事情。因为其实、
啊、是不是、啊、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整个就是主再来以后的那个后面的事情呢，主给我们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没有对我们做什么要求。更重要就是在这来之前，这个需要我们做的什么？
因为实际上教会，我们在讲到16章的时候已经说了，教会就是天国的先行。什么是天国呢？就是一个荣耀的大教会这样子。那个叫做天国，荣耀的耶路撒冷，这个心腹装饰整齐了，整个的目的是在这里，而不是要你这个人很认识主啊，得到一个一个的圣徒。不是，他重要是要我们彼此之间有那个荣耀的相爱的肢体相顾的，彼此激发勉励行善，期待主来，在人与人之间，在信徒与信徒之间有这个主的同住，有主的同在，那个叫做教会。
对，
对不对？那你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这家里的人要是吃得强壮，他就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警醒，怎么预备，对不对？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为自己活的人，我们都是在福音上愿意舍命的，对，照顾弟兄姐妹，彼此激励啊，因为趁着还有今天，就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落在后面，这等候主来，等候主来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啊。
对。
对，这个一句话主就讲完了，怎么警醒，怎么预备，再念一遍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据点。多好，
没有问题，
很简单呐，对不对？可是，哎，今天一说要奉献给主做仆人，我们大家就觉得，哎呦，有点吃亏，是吧？
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讲的按时分粮，我们刚才讨论按时，那么这个分粮是不是还需要说两句？到底
分粮，哎，这个是值得说一说。
对呀、
这个粮是什么？
一个字一个字都解释过了，是吧？主人所派啊，管理啊，家里啊，那么这个分粮到底是什么？
分粮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这个粮是什么，不是什么
啊？这个简单的灵粮嘛。
灵粮是什么，不是什么呢？灵粮是神的话，神的话不见得是神学，神学不见得是神的话，神的话更不是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对不对？我得了你的话语当食物吃，你对我说话，我就觉得有力量啊！因为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才得以洁净。因为这些话我们才得以长大成人，所以你按时分粮实际上就等于按时分圣经给他们吃，分神的话给他们吃。
那么就是说每周站在上面传道，或者是
那就来了，对不对？刚才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按着重要的时刻，第一重要的时刻不是主日讲道，第一重要的时刻是主随时都要回来了
啊，
那个是按时。那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回来的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谓天国近了，近到一个程度就是天国到了。这世界和其中所有的一切有形之的都要废去。这个粮你得分给弟兄姐妹吃啊，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世界末日啊、请了某位预言家来跟大家预言一下世界末日啊，以色列的情况是不是？中东的战争、石油的危机、环境的污染，讲了半天，千万不要忘记讲怎么预备、怎么警醒啊！弟兄姐妹，不要拍拍手回家继续啊，打球的打球，上班的上班，睡觉的睡觉，这事情不对呀、对不对？要分的粮就是像当初他们以色列人吃羊羔一样，腰中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因为今夜耶和华就要领你们出埃及了。我们现在吃粮啊，就是坐下来查查经啊，听听道，今天这个传道人讲的不错，这句话对我很有帮助，那个传道人讲的不行，我们很少听这种有威胁性的道。其实圣经的话是非常带威胁性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上一次你听到这个题目什么时候、我要问你了，什么时候你听人家讲这个题目，对不对？你打开收音机听 KHCB 也可以，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许多的道，我们在这里听的已经算是相当纯正的道理了，但你说有没有那种急迫感？实际上真的是没有。
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讲的是在这个世界上
对
处事怎么做的事
情啊，对对对，把你自己的家怎么整顿好啊，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说真的主人就快回来了。
问题是这样的，还是回到我们原来讨论问题。如果每次讲的都是讲这些问题，人家也听烦了，对不对？
听烦那是他的事情啊，问题是人家还没听烦，我们都讲烦了。你看主耶稣就是一直都在讲这个事情，从开头他就讲天国，到了这里他还是讲天国，对不对？往下他又要说天国好像，他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就是丢下一切来跟从他，要预备主来，主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差你去办。那个时候当他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和门徒讲话的时候，中国人根本就还不知道以色列是什么，还不知道福音，是不是？还要沉睡好多好多好多年呢，对不对？你说这些话怎么会讲的太多？我们直到有足够大批的工人起来承接这个职分，大批的中国人起来被神验证为良善有忠心的，分派他们能够把在中国神的家好好的建立起来，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按时吃饱，那还早嘞，根本还没开始我们就已经听腻了。你说白姐，我们还有希望吗？
这话不是针对我来说
吗？没有啊，对不对？
我是反映了一种这种比较 比较明显的这么一种想法，对不对？
对，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这弟兄都是大弟兄，中国的绝对英雄豪杰。
哎，对啊，现在是光光留学，据说就一年要十万个。
就是啊，所有中国的，
精英，那还有其他来的，还有经商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很多。
对，但是到底有谁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愿意被主人这样派，一生在神的家里面好好的服侍？有没有？你认识几个啊？
哦，那我认识的还是有几个嘛。我这比例还是不小。
真的吗？
就像上次有次聚会，我们这一呼召，有那么多弟兄姐妹站上去。
但是啊，你要显为忠心有见识啊。好多弟兄姐妹到后来他也忘记了，好像，我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这事儿，那天晚上倒是挺舒服的。过了一阵子，他忘了他自己是个仆人，这不是？
这也没办法。
你要显为忠心有见识，等候主人来差派呀。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不简单，白姐。越去想这句话，就越觉得主耶稣这个话那真是说到点上。
对呀。
对不对？正是我们今天的缺乏，也是他对门徒讲了这一塌瓜子的话，从24章的开头讲到什么啊，打仗的声音啊，这个世界将要有怎么样的灾祸啊，你们要怎么预备，怎么警醒啊，完全归结到这句话上来。所以一个人如果读这段圣经没有读懂这句话，那他是白读。对不对？如果读到了，
往往就给溜过去了。
他就是啊，你就不知道这句话是解开全章的钥匙。而且你读懂了这句话，要是没有把自己照着这句话奉献上去，那你不单是白读，而且是个白痴啊，对不对？既然你相信这些话，那主也告诉你怎么警醒，怎么预备，你为什么不做呢？呵呵，对不对？
对，
好了，那46节他就说了。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你看这话讲的直截了当，是完全证明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怎么警醒，怎么预备，在这个末世这个危险的时代，基督徒应该怎么过日子。那真的就是45节这一句，因为主人来，只要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对呀、
主人真的不用看见你进食祷告，是不是往边疆去昼夜不得食，又挨打又关监牢，他没这样要求你，他就是派你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所以保罗就讲了，善做执事的，善做长老的，不单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会让你大有胆量。很上算，很上算的。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个地方啊，要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哎，等等，蒙哥，等等。
哎，怎么，今天节目来了个不速之客？我们今天是跟白剑的节目，来者为何？
哎呀，来者是小贝啊。
小贝，你怎么闯进来？穿个短裤头就进来了？
哎，对呀、啊，这边赶快跟大家通知一件哈，哎，大事啊，嗯。
大事，什么样的大事呢？
就是在这个礼拜五啊，6月11号，嗯，
星期五，6月11号干什么？
6月11号
端午节
吗？不，端午节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6月11号周五的晚上6点半，在美南台福教会有一个福音的聚会哦。
哦，真的、啊，美南台福教会这个名字需要解释解释，什么叫做美南台福教会呢？
那我怎么人家教会名字就叫这名字嘛？我怎么知道？到时候讲错了怎么办？因为
美南我能够懂啊，台是台湾的台，是不是？台湾福音、
啊啊、
哦，
台福教会呀、啊，这个台福神学院都在这个加州都赫赫有名的、啊嗯。
有道理，他们有一个福音聚会，是不是？那先讲讲这个教会在哪里呀、啊？
这教会呢，它的这个地点呢，就是在这个 Murphy Road 跟59号交口那附近。
Murphy Road 跟59号交口附近，那里有一个 Burger King。
对呀、啊，他在旁边，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招牌。哎，
我
这个招牌才刚刚立起来的哦。嗯，
哦，真的啊。嗯，所以你要是从唐城来的话，你就从 Murphy 的出口出来，到 Murphy 向右转，然后他在你的左边看到 Burger King 之后，就要向左边注意了，是吧？
对、
嗯。哦，那他们这个福音聚会，福音聚会总是有讲员，他们这次请谁来讲呢？
这请谁来讲待会再说，重点是据说呢，诶，他们六点半开始是先吃了有很多的台湾的小吃啊，诶，
这是福音聚会还是小吃大会？
总是听福音之前总是要让他吃饱嘛，对不对？所以福音朋友欢迎他们呢，阖家来光临呢，你又不用煮东西，到那边去享受一下这个台湾的美味的小吃啊。嗯，
有那很多的这个哈，台湾的乡亲应该很有兴趣了。
嗯，据说做的都比外面卖的好吃。
是需不需要买票？
当然不用买票，福音的聚会当然就是免费来吃，免费来听啊。
哦，那吃完就可以走了吗？
那吃完要等一下，因为他们这一次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讲员的。
真的啊？是请谁呢？难道是请二山子来讲台湾话吗？
哎，那样子也是不错，不过他们这一次先找一个呢，比二山子再轻一点的，但是也还不错，就是本人呢、啊，小贝基士呢，亲自出马，
小贝亲自出牛，哦，好极了，好极了。所以小贝在本星期五啊，十一号晚上六点半，假美南台福教会有一次福音聚会，是吧？
对，
你要讲的题目是什么？
勇者的心，
勇者的心，哎呦，这个题目有点日本味道。
对呀、啊，是不是？我们要从电影开始讲起，叫。听众朋友，福音朋友，你对电影很有兴趣的话，你就非得来不可。
好的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可以打哪个电话？我们就还是打世外桃源的留言电话吧，好不好？
你可以留言，我们再告诉你那里怎么去吧。
好，那小贝就谢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了，你好好的表现啊。我
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